开头讲到2004年的时候，有一场飓风吹向佛罗里达，横扫了全州。然后风雨过后呢，就看到这个灾区呢，物价开始哄抬，一袋冰块从2块钱涨到10块钱，有2棵树倒在一个家的屋顶上，光是移走那2棵树就要花23000块美金。住一个旅馆，房价从40块涨到160块钱。这种情况呢，很常发生，说不定最近发生在南加州也不一定。那么这就造成了民怨，然后就会有许多的抱怨说，我已经受灾了，我那么悲凄惨，那么痛苦，为什么要被这样对待？政府难道不管一管吗？可是政府不能管，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所以呢，就会有许多人说没有公义。我们也常常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到这个世界的许多的状态，比如说世界上强暴的力量、邪恶的力量总是欺压软弱善良的人群，或者我们看到新闻上面提到伤害人的凶手，最后经过长期的法律诉讼之后却得不到法律的制裁，或者我们看到有的人在政府机关里面，他是一个那个贪污者，结果他不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却不断的升官发财。碰到这些状况，我们就会心怀不平，发出愤怒的吼声说，这不公义，这不公平。其实这个话我们常听到，我们自己说，但是我们也常常听到，甚至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会说 It's not fair， 这句话常是他们的口头禅。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公平正义呢？对基督徒而言，当我们看到或者是我们自己遭遇到不公平不公义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篇幅算是比较长的，40节，我们今天只读了15节。那像上个礼拜一样，这首诗也是一首字母诗。我上礼拜已经解释过这个字母诗了，我需要说一下，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写的是大卫的诗，那但是我们不确定它是大卫写的诗，或者是这首诗是写给大卫的。OK， 好，那这首诗是一首字母诗，总共有40节，也是一样，22个希伯来字母，这当中呢，不一定是每2节一个字母，反正这个部分太复杂了，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花时间来谈。那么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一首诗呢是一首训诲诗，很像箴言，很像我们中国的《论语》，或者是像传统的劝世箴言。诗篇有不同的性质跟功能，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诗呢是在特定情境下所发出来的祷告，但是呢由个人的情境进展到集体的情境，好像诗篇25篇一样，它是从个人特定情境下发展到集体的情境。有的时候像24篇一样，是一首专门用来在崇拜当中敬拜的。那有一种诗篇呢，是把对人的教诲用诗的形式写下来，好像我前面所讲到的箴言这些状况一样。好，那所以呢，这首诗篇呢，因此，所以我们读这种训诲诗的时候，足以要注意它有希伯来诗的特色以外，我们要了解它不像我们读新约的书信一样，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它有完整的起承转合、逻辑思路，它像是一两句一两句的格言组合起来。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训诲诗37篇的特点，还有别的特性质跟功能，这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讲的。那么这首诗篇37篇，这首训诲诗，它的主要的主旨是什么呢？这首诗篇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开宗明义的指出它的主旨是不要心怀不平。另外，我们在第7节、第8节里面，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作者提到了不要心怀不平。 所以我想哈，我自己把它定位成为这首诗直接的主题是不要心怀不平。那么这个主题很重要，一方面来讲，它显示我们确实很容易心怀不平。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心怀不平呢？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看到了不公义的事，或者是我们自己亲身遭遇了不公义的事。好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事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很大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的事例是小小到一个地步，我们呢在一个地方，我们按规矩规规矩矩的排队，然后别人插队就占了我们的便宜，我们也会觉得这是不公义的事情。那么这些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我们都会经验，我们也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想法，说这不公平。那当然题外话，我们也需要探讨怎么样才算是公益呢？社会上的贫穷人说不公益，美国的医疗资源这么昂贵，我们呢却付不起医疗费，我们呢得不到医疗保险，这不公平。可是在美国呢，有钱的人说这不公平，我辛苦赚来的钱却要被征那么高的税给穷人用，给穷人拿来当做医疗保险，这不公平。到底谁说的比较合理呢？这个问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那特别是当我们感觉到受伤害、被掠夺的时候，站在我们主观的角度，我们觉得被不公义的对待。可是呢，说不定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也没有那么不公义。所以我们怎么如何定义公义呢？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今天要探讨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有一天，比如说在别的场合或者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当我们来思考所谓的公共伦理的课题的时候，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探讨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平，或至少我们要说的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讲，怎么评估公义跟公平。但是呢，诗篇37篇的重点不在这里。诗篇37篇的重点在于，面对不公义，而且我们经过了多方的努力还争取还是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呢？那么诗篇37篇至少啊，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简化的对不公义的定义。那个定义就是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概念。恶人有邪恶的手段伤害，用不公义的手段，用诡诈的方法得到利益，而且他们还享有利益的结果，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制裁。善人行善不但受到损失，有的时候甚至受到伤害，甚至受到迫害。至少这是我们在诗篇37篇里面看到的不公义的状态。这边所写了，恶人如草如青菜，当然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草跟青菜很容易就枯萎了，但它长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很漂亮。我们就说恶人为什么这么光鲜亮丽。恶人道路通达，恶谋他所行的恶谋可以成就，恶人可以谋害一人，甚至我们感觉很可怕，恶人刀出鞘弓上弦，要打倒穷乏人，甚至我们看到恶人负隅。这是我们在诗篇37篇里面所看到的啊，那个所看到的对恶人的形容。当我们看到这些触手可见的现象的时候，即使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和自己毫不相干，我们如果有正义感，我们还是会，如果我们对弱者或者是对受害者有同情怜悯的心，我们还是会愤怒，我们还是会沮丧。进一步的，我们会在意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一天发生在我们最亲近的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就会恐惧，我们就会活在害怕被伤害的阴影当中。如果这个情况长期的发生，如果我们长期的看到这样的状况存在，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绝望，认为这就是现实， 我们就认为说行善没有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记得三十几年前我学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是需要有这个驾驶训练班的教练，那个教练就跟我说，大车压小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渐渐的我们就习惯了这一种观念呢，不会是一种达观，这种观念呢常常是一种无奈。再进一步的，我们会落入一种心态，我们会失去了行善的动力。所以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说，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继续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着作恶了。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然后我在读诗篇三十七篇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他提到这个世界这个末世会落入一种只因不法的事，漏了一个字，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会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没有得到公义的解决，我们自己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甚至我们也会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暴力可以有效，那么我们也跟着以暴制暴；如果暴力有效，那我们就跟着以恶制恶。我不是鼓励一种行善事累积功德的概念，我以前讲过，这不是基督教真正的行善的动机，而且这以行善累积功德，也不是所活出来的善，也不是真正的美善，不是出于自私的行善动机，而单单因为行善而行善，因为爱而爱，这才是真正的美善。可是我也不是说行善呢不应该得到好的结果，当我们行善，我们看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呢，是会带给我们极大的鼓励的。可是同样的，当我们看见善行带来负面的结果的时候，这同样的也会对想要行善的我们带来打击，使我们受挫折。更危险的是，当这个世界失去行善的动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渐渐的向下沉沦，走向灭亡。同样的，当基督徒失去行善的动力的时候，基督徒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可是别人可以放任这个社会沉沦，基督徒不可以，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世界，因为神托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他做见证，为他改变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如何能够走出绝望、灰心、恐惧、焦虑、不平、不安，甚至绝望，以至于持守盼望，让我们有力量能够行善下去，让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当中为公平和正义而奋斗呢？这是基督徒要思考的问题。诗篇三十七篇没有在实际的行动上面讲太多要怎么做，但是却告诉我们要从根本的心态的改变做起。诗篇三十七篇告诉我们要转换心态，转换眼光。诗篇三十七篇要我们具有不同的眼光，第一，要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转变我们的眼光是第一步。转变眼光有三个或四个方面。首先，我们不要单单看周围这些不公义的现象，我们要向上看。我们要，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上看，我们需要紧紧的来仰望神。好像这段圣经里面也同样的告诉我们的是，依靠耶和华，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信实为粮的意思就是享受他的保障。当将士交托耶和华， 倚靠他，盼望他，要以神为乐，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在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义的时候，让我们向上看，我们来仰望神，依靠神，让我们因此而满有确据和把握，在这一切不公不义的现象之上，我们的神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需要做一点澄清。马克思讲过一句话，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呢，其实当那个时代呢，鸦片不是毒品，那个时候鸦片是麻醉剂。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世界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仰望神，我们的心就会被麻醉，我们就什么动力都不做了，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他的这句话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牵涉到的问题是哪一个宗教。如果是一个完全只看来世的宗教，宗教就会成为人行善跟改变世界的鸦片的麻醉剂。可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是，信仰的意义不是只是寻求有来生而已，信仰的意义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毫无盼望，你就会失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动力。可是反过来来讲，如果你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把握，得到确据，得到盼望，它就成为动力，让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向上看，仰望神。可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在于说，我们知道要依靠神，我们在理论上也知道依靠神有极大的保障，可是周围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常常让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还是会焦虑恐惧，我们也因此而失去行动的能力。我们怎么办呢？除了在上个礼拜我提到的，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来向神求信心以外，这一首诗篇37篇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可信靠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周围的状况没有公义，但是我们确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好像我这里所列下来的，我们知道作恶的必受剪除，唯有等候神的必承受地土。我们知道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的产业要存到永远。我们知道但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要做他们的营寨。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经文，神不单自己满有公义，他还让那敬畏他遵行他旨意而行善的人的公义发出来。我们行善，我们行公义，不会被忽略，不会被排斥，不会被压制。我们所做的有一天要彰显出来，我们所做的不会被埋没，我们的神要回应我们所做的。第三，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自身遭遇困难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这些是诗篇的教导，这些也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是不知道，可是呢，那个差距还是存在那里。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个信认知和信心上的差距，我们有知识和行动上的差距。我们如何能够在看到社会不公平的时候，把这首诗篇中有关神的本性从知识化为自己的信心呢？我有几个建议，其实几个建议也在这首诗篇里面。第一个，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在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亲近神。我们最近读诗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好几篇诗篇，我所选的都是讲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遭遇不同的挑战跟困难，而这些诗篇向我们显示的是，不管你在生活当中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不管这些状况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第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亲近神，投靠神。有需要的时候，有仇敌的时候，看到社会不公义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沉溺在自己的困难中，自己的情绪当中，自己的挣扎当中，甚至自己绝望的心态里面，而是要转向神，而是要专心的来仰望神。即使我们没有信心，发现自己投靠不了的时候，我们仍然来到向神，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祷告最主要的不是要来改变神，祷告最主要的是要来改变自己。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来祷告神，求神改变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能够得到把握跟确据。所以当我们碰到像诗篇里面所提到这些社会上的不公义的时候，我们来学习亲近神，让我们全心全意的信靠他。第二个，我想我们需要常常思想神的属性，而且最好你不要等到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才思想神的处境。我们要平常常常来思想神的处境，纪念他的一些作为，包括的是他在圣经中的作为，包括的是他在别人身上的作为，也包括的是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透过这些思考，透过这些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我刚说过，这个过程不要等到困难发生了才来临时做，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基础打下来。在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有时候一些对神的认识读过去了就读过去了，我们说不定就忘了。可是呢，你会发现你没有真的忘了。当关键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这些对神的认识呢，就从你的记忆当中就回来了，就带来了改变和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呢，认识一个灵命非常有深度的宣教士，这个人叫中文名字叫魏德坎。他很看重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跪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站着，他最喜欢呢一面散步一面走路一面祷告。所以呢，祷告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形式。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信心探源》，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神的属性。所以在这一本《信心的探源》的最后面呢，有一个附录，这个附录上面把许多有关圣经里面有关对神的形容描述写出来。比如说神是真葡萄树，比如说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他就列了好几页，列了很多有关神的什么，有关神的属性。那么他就鼓励说，你有机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思考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因为这样让我们对神的属性有更多的认识。那当然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不要凭空乱想，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解释的原则来思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认识神的途径。而当我们亲近神思想神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经历到神的作为和拯救，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公义的不公义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不心怀不平。所以我们需要向上看，从寻求神、认识神、信靠神，然后来经历他。其次，我们需要对于事物有更深刻的和清楚的认识和观察，让我们不会被表象所误导。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资讯充斥的时代，因为呢网络太发达了，所以太多的消息太多的消息的结果就是到处充满了表面上看起来合理的假新闻。特别在要选举的时候呢，这种假新闻就很多。我们在那当中，我们很容不容易受到影响呢？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很容易被这表充斥的表象怎么样所误导。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超越这些表象，是看到事物背后的真相。我们需要对事物有更深刻和清楚的观察与认识。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容易有表象的迷思，我们很容易看到邪恶的人好像占尽了优势，好像很成功很兴旺，好像很猖狂很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很深刻 去体会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真相是表面的得失不是真正的得失和成败。好像这里所说的一人虽少强过恶人的富裕，一人在极难中但是不自羞愧，一人在饥荒中但是必得饱足。你没想到以利亚他就是这样子，一人虽然失脚却不自全身扑倒。这是表象背后的真相，我们需要认真的看，仔细的看，深入的看，我们才能够看得到。我觉得在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上有一个例子，你看到大卫呢，因为扫罗的嫉妒被追杀。如果你仔细读撒母耳记上20章到24章，在那个被追杀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有无数惊险的画面。大卫跑到这里，扫罗追过来，大卫又跑，扫罗再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大卫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窘迫，但是追来追去就是追不到。反而你看到的是扫罗有两次落在大卫的眼光当中，这是求神给我们深刻的眼光，看到不公义的真相背后有神的公义。或者我们会说不见得吧，我们看到恶人真的得势了，我们看恶人真的得逞了，我们需要第三个眼光，我们需要向前看，我们需要向远处看，我们要看得远。但我们要知道情势还在发展当中，结果还没有到。我们所在的世代同样的是一个只关注活在当下活在眼前的世代，所以我们很容易很快的就眼前的现象下结论。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们看所谓的连续剧，华人连续剧看一看30集，你看到10集、12集、13集的时候，你永远看到的是善人被欺负，恶人得势。如果那个时候你就得到一个结论说不公义，不要那么快嘛，你就看到28集、29集，特别是你看到30集的时候，大结局的时候，你就说哇，我的心得到了满足。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向前看，我们需要清楚的分清楚，还有片时，恶人必归于无有，恶人要消灭如烟消灭。这些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但是呢，有一天将来会发生。恶人大有势力，不料他没有了，我要找他也找不到。我们需要有向远处看的这样的眼光。可是呢，你还是不同意我看的啊，所以我们需要耐心。你还是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发现有人不是恶人寿终正寝吗？我们也许还不一定看到上述的结局，说不定你看到的是恶人还没有得到报应，你已经先过去了。但是我们需要有永恒的眼光，我们需要看到最终有一个最后的结局。当永恒来到的时候，所有的人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在那个时候神的公义的审判必然完全彰显。所以愿我们不要失去行善的动力，我们需要为社会的不公义而愤怒，但是我们不要沮丧，不要绝望。我们可以靠着神心平气和地去行善，我们可以靠着神借着行善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让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不公义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行善不是只为了看到那个眼前的好的结果。让我们去行善，我们虽然眼前的结果不一定如我们所愿的，可是我们持有从神而来的盼望。让我们行善，即使周围的人不行善，我们仍然愿意勇于做一个孤独行善的人。我最后想要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以前也讲过。如果你有机会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奇异恩典》，这个书呢不是写 John Newton，这个书呢是写一个受 John Newton 非常大影响的一个英国的政治家，叫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人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后来从政，当然他是代表性的人物，也有一些人跟他一样具有那个理想跟目标。他们看到在英国有许多的黑人 公益的啊制度合法的允许，来啊啊他们成为奴隶，他们就觉得说按照神的法则，这是不公义的。所以从他开始，一群人，一群英国的国会议员议员，他们就在开始在英国的政坛努力奋斗，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争取法令通过，可以释放黑奴。所以他们的释放的过程比美国释放黑奴的过程要来的平和多了。虽然平和多了，但是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一群人，他们看到社会不公义，他们为这个原则感到愤怒，他们以政治的力量在想办法要在国会当中通过那个释放黑奴的法案。不容还是虽然平和，但是还是不容易。他们奋斗了20几年，他们奋斗了20几年。这当中的 John Newton 也出过力量，因为 John Newton 是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的牧师。John Newton 他为了这个释放黑奴这件事情，你知道 John Newton 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所以他就写下了他在贩卖黑奴过程中所看到的黑人受到痛苦的经历。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等于把他自己的罪放在众人的面前，但他愿意这样做。所以经过20几年的努力跟奋斗，终于英国国会通过了释放黑奴的法案。如果我记得没有错，我这次没有回去查考那个细节，当这个法案要通过的时候，William Wilberforce 已经在病床上快要死去了。但是这一群在英国的基督徒，他们在看到社会不公不义的时候，他们秉持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秉持着神的帮助的盼望，他们努力投入，不计代价，付出极大的辛苦跟心力，改变了社会不公义的状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学习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一个愤怒不平的状况里面，而是靠着神心平气和的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当中行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承认我们很容易情绪激动。